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是麦连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语言学家看句时在想什么》，很有趣的书名，是由两位语言学家所写成的，两位作者是谢晨瑜和苏习瑶，他们借由对于语言学的认识帮我们介绍分析了一些电影和电视剧，当然真正的用意是倒过来，借由讨论电影电视剧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语言学，以及从语言学的角度他们切进去，他们看到了语言一些什么特殊的情况，语言一些什么样的特性，将语言学语言学家和电影联系上的话，我想非常重要的一步经典名片的背后其实是经典名句，就会跳了出来，那就是原来中文翻译叫做《窈窕淑女》的这部戏，这部电影《窈窕淑女》当中的男主角，他有着惊人的变音能力，说话直白又呛辣，他就是语音学家 Higgins 教授。在卖花女伊莱莎和 Higgins 教授第一次相遇的场景里， Higgins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他对于伊莱莎各种发音跟语言习惯的嫌恶。这个时候的 Higgins 唱了一首歌，他并不是真的用唱的，比较像是念了一首歌，歌名是 Why can't the English learn to speak? 英国人为什么不能好好学说话呢？在这首歌当中，他首先宣称伊莱莎的每一个音节都有错误，简直就是对于英文的冷血谋杀。接下来他痛扁了各种方言口音，包括考克尼腔、苏格兰腔、爱尔兰腔、约克夏腔、康瓦尔腔等等，甚至连美式英文都被讽刺不是英文。他告诉同为语言学家的友人 Pickling 上校，让伊莱莎陷于贫困无法翻身的就是他的语言，而不是他脸上的污垢或者是身上破烂的衣服。如果 Pickling 上校像伊莱莎这样说话，哎呀，这个人也当不成上校，就只能够像伊莱莎这样在街头卖花。 Higgins 他的这首歌指出了一个社会现实，我们应该要认识的现实，那就是语言表现的确是进入某一些职业或者是阶级的门槛，但是歌词里也充斥着对于各种语言腔调的主观评价。正统英文被尊为是莎士比亚、米尔顿和圣经神圣的语言，而地方口音被讥讽为比走音的合唱还难听，像谷仓里的鸡叫。 Higgins 的这些言论透露出他对于各种语言和口音的正负评价。社会学，那就是社会语言学经常关注的 language attitude 语言态度，而在这本书这部分的内容其实就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各种不同的观察跟分析。像 Higgins 这么露骨表现出主观评价的人可能不多，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或明显或内敛，而且呢常常是不自觉的 language attitude 语言态度。对于语言态度的系统性研究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心理学家 Wallace Lambert 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加拿大法语区所做的实验。虽然英语和法语都是加拿大的官方语言，但英语的势力还是大于法语，在英语区内法语较为弱势，这是可以预期的。如果是在多数人母语是法语的法语区，那情况会翻转吗？于是Wallace Lambert 他的团队就设计了一场便语配对实验，他们找来了英法双语都非常流利的人 请他用英语和法语各念一次类似的内容，录音下来之后，他们将录音档播放给受试者来听，而受试者并不知道这两段录音来自同一个人。受试者在听完录音之后，要填写对这个人的印象量表。问卷的内容包括：这个人听起来有多聪明？他有领导力吗？他善良吗？他亲切吗？他有幽默感吗？等等。这些问题约略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和地位和位阶有关，另外一类和好亲近、令人喜爱的程度有关。两段录音是由同一个人录的，我们大多会假设听了录音的受试者对两段录音的印象应该是很接近、类似一样的。但是真正的研究结果呢，受试者对于两段录音的反应明显不同，英语版普遍得到较高的评价，即便是在法语区，本身也是以法语为母语的人，还是会认为英语版里的这个人听起来比法语版的聪明、有地位。几十年之后，社会语言学家 Ruth Kirchhier 他在2014年做了类似的研究，结果也发现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语被认为是比较亲切、令人喜爱的，但是在地位这一部分的得分还是比英语要来得低。这个结果是不是有点令人惊讶呢？英语母语者觉得英语版听起来比较聪明有地位就算了，居然连法语母语者都觉得法语版本不若讲英文的人来得聪明。这也许是因为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内化了强势族群的价值观念，虽然英语比较高级的形象已经内化了，但法语母语者还是肯定自己的母语是有亲和力、令人喜爱的。这个强势语言或标准口音在地位上得到高分，而弱势语言或者是地方口音在亲和力上得到高分的现象，在后来不少研究上都再度获得了印证。连弱势族群都觉得强势语言比较高级的现象，在台湾推行国语运动的期间也可以观察得到。这里又有剧了，那就是台剧《熟女养成记》，它的第一季第六集就描述了1980年代在台南读小学，母语是台语的小嘉玲，某一天在学校为同学打抱不平而脱口说出了一句台语，就受到了责罚。之后他受邀到这位家境优渥的同学家里，看到同学妈妈说着一口标准国语优雅品尝下午茶的模样，也就产生了讲国语比较高级的想法。回家之后，小嘉玲开始在家中例行讲台语要罚钱运动，把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搞得七荤八素。戏剧里的温馨结局是小嘉玲意识到自己家庭的可爱和可贵，而回到了和家人和乐融融说母语的日常。但是在现实生活里，说本土语言而在学校受到处罚或者是羞辱，恐怕也把国语比较高级这样的评价深深烙印在不少人的心中。第一个把以上所说的国语本土语言相关的语言态度用实证研究的方式来呈现，是德国汉学家 Feifel， 他在1994年发表的论文。 Feifel 他的中文名字是费佛勒，他同样用便语配对实验的方式，各请了男性和女性以国语、闽南语、台湾国语录制了六种录音，并且邀请超过600名各年龄层的台北居民填写对录音的印象量表。费伯勒的研究把受试者分成好几个类别，这里我们用其中的大学生这一类。当时大学生的作答结果显示，在地位位阶这个面向，不论录音当中的声音是男是女，国语得分最高，闽南语次次，台湾国语最低。比较有趣的是，女生讲台湾国语的地位分数特别低，而以亲和力这个面向来说，男生男人的声音录音的得分分布是完全反过来的，台湾国语亲和力最高，闽南语次次，国语最低。但是女人的声音录音又不一样，亲和力最高的是闽南语， 国语赤字，台湾国语最低。也就是说，男生讲台湾国语可能让人家觉得地位不高，但亲和力很好，女生讲台湾国语却是地位不高，也很难让人亲近，让人喜欢。从费佛勒的研究来看，另外一个重点就凸显出来了，那就是语言态度也和性别有一定的关系。另外，气质这个词经常被用来评价女性，而气质的定义也经常和语言有关。类似有的女生不说话的时候很漂亮，一开口是台湾国语，气质马上不见。这种评语在日常生活里经常听得到，经常看得到，也显现出这个说者不一定有所自觉的语言态度 Language Attitude， 这在社会语言学里如此的重要。经由这本书的作者的提醒，我们想想看，一般日常语言的运用上，你握有又表现了什么样的语言态度呢？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儿继续聊。
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这个城市多么美，阳光、空气、山和水，听见台北的声音，充满幸福的滋味。台北 Radio，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两位语言学者谢晨瑜和苏西瑶他们所写的《语言学家看剧的时候在想什么》。我们就直接来看他们如何告诉我们，在看剧的时候语言学家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近年来台剧蓬勃发展，不止题材越来越多元，也越来越忠实地呈现台湾社会的样貌。以斯卡罗、查金、八尺门的辩护人这三部台剧为例，时间的设定分别是1867、1950年代还有当代台湾。虽然三部剧的年代背景不同，题材各异，但有一个共通点，戏里面的语言众多，不需要仰赖字幕就能够听懂剧集里所有语言的观众恐怕少之又少。我们来谈谈多语社会。在这个之前，我们先看这三部剧的时空背景和大致的多语样貌。斯卡罗是以1867年罗妹号事件作为背景，剧中主要的地点是台湾南部恒春半岛的廊桥，靠近原住民斯卡罗族的领地，附近也有闽南聚落、客家聚落，还有平埔族、马卡道族，以及平埔族、马卡道族和闽南通婚的头西亚聚落。女主角蝶妹，她是原住民和客家混血， 用一位从小在府城，也就是今天的台南卫阳人工作，所以他能够讲四种语言，包括原住民语、客语、闽南语、英语。戏里的官府人员说的是官话，现在国语的前身。光是这部影集剧中规律出现的语言就有五种。在这个多族群接触频繁的背景之下，戏里许多角色都能够讲，戏里许多角色都能够说不止一种语言。如果一个人遇到跟自己母语不同的人，会说自己的还是对方的语言呢？这可能就牵涉到了多重因素，包含了说话的地点。像是蝶妹要弟弟阿杰在府城不要说原住民语、客语，或者是族群势力的大小，客家聚落的领导者林阿九和头型亚聚落的领导者崔亚，因为畏惧斯卡罗原住民的武力，会用原住民语和头目对话表示尊敬。不同于斯卡罗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茶金设定在1950年代新竹北埔客家镇，女主角张艺兴是北埔制茶大厂的千金。在艺兴初次登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她在家里和茶厂员工说客语，在外和洋才学校的闺蜜说日语，和台北孤儿院的孩子还有和男主角讲台语。艺兴加入茶厂的营运之后，我们还会看到她跟台北的台湾银行行员说国语，和买茶的外国客户说英语。男主角刘坤凯是二战时期的台籍美军战俘，也是流利切换于英语、国语和台语的多语人士。因为时间背景是在国民政府迁台后的1950年代，我们还可以听到各种南腔北调的国语，还有一点点的上海话。再看八尺门的辩护人，时空背景设定在现在的基隆八尺门和台北，距离茶金的年代有70年。八尺门的辩护人加入移工和新住民的元素，所以剧中的语言也十分众多。男主角童宝驹，这是一位阿美族的公社辩护人。童宝驹被法院指派要为犯下杀人案的印尼籍渔工阿布杜尔来辩护。从爪哇来的阿布杜尔，他说的是爪哇语，而非印尼的官方语言印尼语。为了厘清案情，童宝驹就找上了同样来自于印尼也会爪哇语的年轻看护丽娜协助翻译。丽娜在剧中不只会说国语，她在台湾工作需要讲国语，会说英语，她在大学的时候主修英语，会讲印尼语、爪哇语是她妈妈的母语，而且因为信仰伊斯兰教，她在祈祷的时候说阿拉伯语。童宝驹在外使用国语、台语，跟爸爸时不时用阿美语来互对，跟起初不确定是否有共同语言的丽娜则先是用英语，后来改用国语沟通。剧中的阿美族船长跟副船长也频频在阿美语、国语、台语三者之间切换，跟外籍渔工和渔业观察员就得要用英语交流。如果要谈论一些不想被其他渔工听得懂的敏感话题，就会切换到对他们来说最私密的阿美语。在这三个年代各异的台湾电视剧里，都至少出现了五种语言。演员为了要能够完美的演绎角色，在语言方面下足的苦功让人感到惊叹。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台湾是这样一个语言丰富的社会，随着这三出戏剧的时间推移，从19世纪的原住民族群、屯垦的闽客汉人，还有洋人通商所造成的多语社会，到20世纪日本殖民，战后国民政府迁台，再到21世纪的全球化浪潮，还有外籍移工，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台湾的多语样貌也一直在改变。人口移动、通婚和政治疆界的变动是形成多语现象常见的因素。从上面所提到的这三出台剧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就人口移动这一点来看，斯卡罗里可以看得出来，闽客汉人移入台湾屯垦 改变了岛上原来以原住民为主的人口结构和语言生态。到了茶金，我们可以观察到日本殖民之下语言政策的遗迹，所以艺兴和她的闺蜜说日语。另外还有二战之后移入的外省人口，带来了南腔北调的国语，还有各种汉语方言。再来八尺门的辩护人，可以看到当代以经济为导向的跨国人口移动，使得东南亚语言在台湾变得越来越常见，而英文也就变成了多语人士沟通常用的共同语言。这些人口流动，有些是经济上的原因，有些是政治上的因素，无论如何，结果都导致了语言的接触。换句话说，一个地域将存在超过一种以上的语言。除了人口移动，通婚也是原因之一。斯卡罗里的蝶妹就是因为父母来自于不同的族群而成为原客双生代。通婚文化造成的多语现象最极端的例子之一，来自于人类学家 Arthur Sorensen Jr. 在1960年代，他观察了巴西和哥伦比亚边界的亚马逊流域25个原住民部落的多语状况。这区域的原住民部落有着必须与不同语言的对象结婚的共同文化，同语族视作亲人，如果结合也就变成了乱伦，因此当地的多语状况十分普遍。孩子会分别学习爸爸妈妈的语言，另外也可能在村子里听到其他家庭不同的语言，成年之后还会和不同语族的人婚配，于是一个人会几种语言，在这个地方是极为常见的情况。政治疆界的变动也会造成多语现象。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语言学家 Susan Gale， 他就观察了奥地利 Opava 这个地方的多语现象。在1921年之前，这个小镇属于匈牙利，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签订的和平条款， Opava 变成了奥地利的领地。这个地区从原来以匈牙利语为主，逐渐转变成为以德语为主。除了国家疆域的改变之外，殖民活动也经常改变殖民地的语言状况。前面提到了日本统治时期将日语带进到台湾，虽然没有让日语在台湾长期驻留，但留下了许多语言接触的痕迹。许多曾经被殖民的国家，当年的殖民者语言就变成现在国家语言的一部分了。当两个或以上的语言同时存在在一个环境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两种语言会相安无事，各自安好，或者是其中一个会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多人用，另外一个则越来越趋于弱势。如果其中一个弱势到一个程度，会不会完全被强势语言取代，使得环境出现一语独大的单语局面呢？所提到这三种状况都有可能。第一种状况是语言维持，也就是双语或多语在同样的一个时空底下共存，没有任何语言出现明显的衰退。第二种是 language shift， 语言转移，比较强势的那个语言持续增强，弱势的语言变得越来越少人说，也越来越少场合会被使用。如果从家族世代之间的语言使用来看，有可能祖父母或父母的主要语言是原来的族群语言，但孩子的主要语言转移成为强势语言了。在一家三代之中，主要语言就可以有明显的转移，这在台湾是一个普遍的状况。语言转移的状况继续发展出去，最后就有可能转变成为其中一个语言完全被取代，不再有人使用，那就产生了 language death， 语言死亡。既然多语共存的语言维持，有强弱之别的语言转移，还有单语独霸的语言死亡，三种状况都有可能发生。那很重要的进一步在书里要探讨的，那就是哪一些因素影响了语言的生态和语言的活力呢？这牵涉到历史，牵涉到社会学，牵涉到语言学，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牵涉到文化，包括 制作以及大家在看什么样的电影和电视剧。所以这两位作者谢承瑜和苏喜瑶就特别用看剧的方式为我们写了这样的一本关于语言学非常精彩的科普书籍，介绍给大家，推荐给大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